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期的 WiFi Jazz， 我是米周。这期啊，其实有点特别哈，大家都知道，常听节目的朋友呢，知道我们一般除了即兴访谈这种访谈的节目之外呢，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单口的节目。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个嘉宾主持哈，他就是这个我的太太 Tutti。Tutti 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Tutti。
今天之所以请 Tutti 来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哈，这个话题呢是上海的老建筑跟爵士乐。那 Tutti 呢是上海的知名建筑师哈，所以
你别笑。
所以呢，那个就请 Tutti 来跟我们从建筑的角度呢聊一聊这件事情。还有一点说明哈，其实我们最开始是想做一期节目，然后讲几栋不同的建筑，但是呢后来发现我们两个每人话都挺多的，所以呢没办法这么做，所以可能后面做成一个系列吧。那今天在这一期里面呢，我们只聊一栋建筑，那就是上海的和平饭店。
大家不要去网上查知名建筑师，对不对？会很羞耻，因为没有人，
因为
会查无此人。然后呢，我因为我从建筑设计转到现在在做室内设计，然后其实做室内设计基本上都在上海，做上海的项目嘛，所以会有非常多的关于上海老建筑、上海历史文脉这方面的一些涉猎吧。所以我和米周也是我们想到了一个契机，说那把我们每天接触的一些日常是否能够连接起来。那做这个爵士乐和建筑的主题，最开始我们以为是有些牵强的，以为就是两个领域，然后看看中间有什么线索
啊？不是这样吗？
不是，但是后来我们真的去做一些研究之后，发现它其实就是会深度绑定在一起的。
对，你说没错，因为现在我们去看这些，现在留下来的这些经典的上海的老建筑啊，他们一般都建成于1920年到40年代左右。
对，
那我们知道那个年代呢，正好又是上海爵士乐在上海大发展的一个时期。
对，
所以说呢，基本上是属于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对吧？
对，而且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是因为上海在历史保护这块做的还是蛮好的。
对，
然后基本上也都是按照修旧如旧的这个理念来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建筑，它尽管经历了很多次的翻修和改造，但是它基本上都会还原最初开发商或者是业主和设计师的这个意图。
对，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建筑呢是凝固的音乐，对吧？
对。
但是我在这后面呢又加了一句，我说音乐呢是流动的建筑。
好的。
好吧。OK， 那个有点老派哈。
建议写入 AI。
对。这个然后这个节目我们是打算用这样一个构架，就是说我们聊和平饭店呢，Tutti 是会聊他的建筑方面的内容，包括审美上。那我呢是会聊一些历史和八卦，对吧？这个是我擅长的。然后在我觉得合适的时候呢，我会穿插着给大家搭配一些爵士乐，对吧？这些爵士乐呢，像Tutti说的，可能会有些牵强，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总我感觉都是有道理的，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今天的话题，我们聊一聊上海的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其实大家对它应该不陌生，甚至它成为了上海的一个名片之一吧。就比如说对于没有来过上海的人来讲，可能就会觉得他首先要选择一个酒店来入住，那和平饭店可能不是他的首选，但是他一定会想到说 上海这样子规格的一个酒店，它的核心位置以及它的历史地位。
Okay.
它的位置呢其实是在外滩，我们也知道嘛，外滩和南京东路的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属于十字路口了。然后它是在南京东路上，我们一般看一些图片和视频就会以为它是一栋楼，它是一条长长的楼，然后它包括我们从这个南京东路走向这个外滩这条经典的旅游路线的时候，也会路过它的这个主要立面，就会觉得它好长，然后很多客房的这个门窗都冲着这个街道，
就是你说长的那面就是沿着南京西路那南京东路那面，对吧？
对，以为是这一条，但是呢其实它是有南北两栋楼，它叫南楼和北楼。南楼其实我们可能都变成了我们站在南楼前去拍北楼的一个背景了。但最开始呢它这两栋是一起投资去建造的。南楼原来也是一个饭店，它叫惠中饭店。然后北楼呢它叫华茂， 也可以叫它沙逊饭店。
哦，华贸就是它有一个英文名叫做 Cafe， 对吧？
哎，对对对
，Cafe 就是这个国泰，我们也知道，经常现在翻译成国泰这个词。
嗯，然后为什么叫北楼？为什么叫沙逊饭店？
嗯，
是因为它的投资建造者就是沙逊家族的第三代，可以说掌门人吧。
对，维克多·沙逊。
对对
对，
他以自己的名字想要来命名这个这栋大楼。
哎，说到沙逊的话，其实我可以插一句哈，就是说从这个上海那个年代吧，1920几年的时候，开埠以后吧，我觉得可能在上海非常有名的大亨，或者说做了很多建设，或者做了很多这个对城市发展啊有很多这个规划的，有很多影响的。这些大亨里面有三个是比较重要的，或者说三个家族是比较重要的。
嗯，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第一个呢就是你刚刚说的沙逊，对吧？
嗯。
第二个呢是其实是哈同。
嗯。
哈同呢，他还有一个外号，他叫南京西路大王。
哦。
是他把整个的南京路给铺的这个锃明瓦亮，铺的新的地砖，然后呢开通了电车，然后整个就把整个南京路的这个就炒起来了。地皮就吵起来了。还有一个家族呢叫做加道里家族，这个家族最开始呢是跟着沙逊一起混的啊，是沙逊家族的小弟，后来呢跟着他们从香港一路来到上海之后呢，也在上海置了业，加入了这个房地产，也是做得很大。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加道里家族这三个家族啊，都是来自巴格达的犹太人。对
对，他你刚刚提到从香港来到上海，对吧？
对。
嗯，那他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历史的因素吧。
对，因为你想他们其实是从巴格达起家的嘛，对吧？可能很早的时候那些先人是从巴格达来的，然后呢他们就从巴格达先是去了欧洲，在英国那边做了很多的生意。
嗯，
然后随着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到了印度，从印度之后呢，那时候那个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嘛，
对，
又从印度去了香港，然后以香港为跳板又来到了上海。对，
然后再加上当时其实沙逊来讲，他是通过一些比如说贩卖鸦片啊，然后先积累了一批财富嘛，
都有些黑历史了。
对
对
对，然后后来抓住了，怎么说呢，抓住了一个风口，
对，
然后
变成了猪。
对，正好那个上海又是一个大发展时期，他有一个经济十年的一个繁荣时期，他贸易兴起，然后又有大量的租界的关系，然后就有很多的房屋需要建造。
没错。
然后也跟殖民有关吧，就因为殖民地，所以它这个地段就是地皮的管辖制度和如今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所以当时对于可能是英国政府、什么法国政府，包括甚至日本政府，它的这些政府它掌握了这个地段的一些开发权，所以才会有很多的外籍的人、外籍的富商，甚至外籍的设计师能够有机会在上海去发展。那所以提到和平饭店的设计师，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北楼的设计师，他是恭和洋行，他叫洋行，所以就顾名思义，他是一个
外国人，
对，外企、
外企、
对。同时他南楼的设计师也是一个英国的设计师。
他俩楼还不是一个人设计的
啊？对，不是，包括那个设计的年代也不一样。
说到这个恭和洋行啊，其实当时在上海还有挺多类似的这种做设计的洋行，我们现在就觉得再去考证的时候挺有名的，一个是这个恭和洋行，对吧？还有一个赖安洋行是法国人做的。
挺多，因为之所以叫万国建筑群嘛，其实就是各个国家的人他都有机会。
没错，没错。然后说回这个恭和洋行啊，其实我们知道他在不同的，他是个外企嘛，对吧？那他在不同的这个全世界的地方，他叫不同的名字。比如他在国内呢，他叫，或者在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讲上海老建筑的这个背景下，它叫恭和洋行，但是他在国外的名字，或者在香港的名字，他好像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巴马丹拿。对吧，是同一个公司。那这个巴马丹拿其实呢是两个人的姓放到一起的。最开始这个巴马丹拿是一个英国人，他从英国呢去这个澳大利亚，途经香港，他是一个建筑师。这个他到香港之后，他就发现，哎，这个香港的这个整个的建筑在大发展，他就觉得特别是可以有作为的，那他就在香港呢注册了一个建筑设计公司。后来呢这个建筑设计公司吸收了两个人，一个是吸收了巴马，一个吸收了丹拿， 那这两个人因为对这个公司特别有贡献，所以这个公司后来呢就用他们两个名字去命名了。
嗯，
对，这个公司呢其实现在仍然存在。
嗯
啊，然后呢他们是设计了很多有名的建筑。我们说这个香港啊，我们刚刚说这个它的外滩的整个万国建筑群有一半是他设计的，对吧？那香港的话呢，那个我们知道中环那片整个香港的天际线差不多也有一半是他们设计的。
因为一个事务所它得以延续下来其实也挺宝贵的。就比如说现在在各个重要的城市吧，这些建筑师他曾经可能在百年以前留下过一笔之后，他很有可能在百年以后，我们突然可能上海市政府想要在旁边再开发一栋新楼盘的时候，他们也会想要非常踊跃的去参与投标竞争，因为他会更有这个历史上面的因缘和联系在。
哎，你说这个特别对，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巴马丹拿，你知道他在上海还设计了什么吗？
嗯，
现代的建筑吧，就是那个前滩三一
对对对
演艺中心，
对演艺中心
就是巴马丹拿设计的。
对
对，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插播一下今天的一首爵士乐，好吧？
啊，这么快吗？
这么非常快，
有点突然。
对，因为我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我看到巴马丹拿设计了前滩三一中心，我特别亲切，因为我们两个在这个你刚怀孕的时候，对吧？我们去这个前滩三一听过一场音乐会，
嗯，
是 Jacob Collier 的。
对
啊，他的那场音乐会呢，我的这个对我印象特别深刻。推荐这首曲子呢叫做 Keep an Eye on Summer， 因为我们的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身边夏天的尾巴。
We said goodbye last September. Your words I still can hear. Keep an eye on summer this year. Those things I say in my letters, you'll find them most sincere. Keep an eye on summer. This year soon we'll be graduating. We'll be so far
好，我们说回这个洋行设计公司啊，其实这些洋行在上海非常活跃的，都是基本上在19世纪到20世纪这个前前后后应该有40-50年的这个时间，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可能中都不到，就是40-50年代，然后这个时间。其实还有几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就比如说马里逊洋行啊，通和洋行啊，还有德和洋行，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恭和洋行， 包括后面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乌达克，
嗯，
我们会发现共和洋行和乌达克其实是后来兴起的，他们是原来给别人打工，或者是通过别人的这个关系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嗯、
那又回到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是，很有可能是他们和当时的领导者、政府还有各方的这个商人，他们的关系处得非常的好，所以有机会能够拿到非常好的一些项目、
嗯。
这个包括到现在，
会搞关系
也是
很重要。
也是很也是存在的，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嗯，那我们回到共和洋行设计的这个北楼，北楼其实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和平饭店。
嗯，
我们现在和平饭店这几个字的招牌也印在北楼，但是我们刚刚说它是在南京东路上嘛，然后它直直的冲着黄浦江，然后这个路口这个黄浦江正对的对岸浦东的浦东美术馆。最开始呢，这个北楼就是有资料显示，就是说北楼的主入口其实是在横向
的
黄浦江这条路上的，就是我们现在所以可以看到的这个很高的绿色的这个铜的这个塔的这个位置。但是后来是说这个位置风水不好，就是说因为可能它朝东嘛，
巴格达人也讲风水，
对，因为沙逊你想他是一个商人嘛，然后包括他投资建造这个楼的时候他野心勃勃，汇中饭店就是说这个南楼是比北楼建造的要提前个十来年，然后他结束了以后他再去造这个北楼的时候，这个沙逊就说我一定要超过这个南楼，
从高度上，
对，就从高度上，因为这个是建筑不管各个城市其实冲高是一个野心的表现，然后同时也是一个技术的表现，不管是以前的你比如说教堂的高度、教堂塔尖的高度，甚至到比如说埃菲尔铁塔这种、东方明珠，然后这种所有的标志性建筑的高度好像都成为了一个象征吧，一个地位身份财力包括能力然后技术的一个表示，所以它这个铜顶它就对齐这个外滩所有的当时的已经存在的建筑，他就说我就要往上搞，所以他后来这个塔尖也是往上，应该没记错的话是77米的这个高度维持了一阵子，就是外滩整个天际线的高度的一个榜首吧。然后后来所以他因为这个风水的问题呢，他就把这个门后来改到了这个南京东路上，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入口的位置。
所以可能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它其实应该差不多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
长条的
然后呢那个长边呢是沿着南京东路的，
对对对，
那个短边呢是靠着外滩的，
对对对
啊，
嗯，
所以其实那个和平饭店我进去过两次，一次是吃饭，一次是住。住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很普通的那个房间嘛，所以他就给你安排在这个朝着南京东路那个窗户，所以其实基本上看不着啥外滩，
对，你看到的只是对面的南楼，
对，所以你是别人的风景眼里的风景，你是看不着啥风景的在里头。
对的，它其实这个位置上来讲最佳的景观确实应该是在东面啊、
对，
但是它大部分的客房又是朝向南边的，
对对对，没错，那个东面呢它这个楼上有一个那个龙凤厅，就是它的中餐厅，然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它面对的呢就是这个外滩、就是外滩的那个黄浦江的另一侧，
对对对、
就东方明珠那三件套啊什么的，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
那从这个它的这个布置上来讲，其实南楼和北楼在地下是通的。
现在还通着吗？
通的。然后现在的南楼它你猜是谁的？
现在南楼斯沃琪的嘛。
啊对对对、
哎。
就是大家买那个手表。
对对对，它是 Omega 旗下的呀。
对
对
对。所以它一楼应该是斯沃琪的这个商铺。然后楼上是它的办公，还有一个什么艺术中心之类的。所以南楼是偏商。和展示就是偏商，然后北楼是偏住，然后北楼它的首层和夹层还有二层它是所谓的公共区域，就是它有一些餐厅，然后有一些可能服装店啊，
就是、不花钱可以上的
啊、茶廊 啊,
啊，
然后就是对外可以开放，可以消费的，然后它的那个我们熟知的这个老年爵士乐团，它在它的夹层，待会儿我们展开讲一讲， 终于牵上点硬的关系了，我们这个节目不是白扯。所以我们接着讲，就是这个三楼往上是客房的部分，接着讲它的顶层就是十楼，是沙逊的，可以说是他的豪华总统
大平层。
哎，对对对，就是带花园的，然后
带
宴会厅的。
嚯哟嚯，
你没去过吗？你不是？
我哪能去过十楼啊，我都是三楼四楼住住得了。
不，他现在开放的，他现在、
哦、是吧？
对哦，那提醒大家就是和平饭店它你在它的官网上面其实是可以查到非常详细的它的一个介绍和导览，
嗯，
它每一层，然后包括每一个房间的设计，然后每一个位置它是否可以预约参观，
嗯，
它在上面都有渠道，其实是有不花钱或者说花很少钱就可以去里面观光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
就可以去浪奔、
嗯，对，然后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不是呸，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顶层呢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部分，是沙逊当时他为表示自己的野心嘛，
嗯，
他说我要在这个顶层俯瞰我的船队我的舰队、
哦、呦，
从这个黄浦江穿行、
哦、
因为他也做一些船商的这个生意嘛，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绿色的铜顶、
嗯、
大家这个同时可以动动小手指搜一下这个图片啊，再去品味一下，它就立在这个黄浦江的靠东的这个位置、
嗯、
然后很高、
嗯、
然后如果我们站在浦东这一侧，就是刚刚说的东方明珠啊或者是浦东美术馆这一侧去拍对岸的这个天际线和建筑的这个风光的话，这个铜顶也是非常不同的，
非常显眼。
对，因为它的材质，因为外滩其实更多的都是砖石嘛，
对，灰不溜秋的
啊、
嗯，
对对对，他们都会在造型上有一些不同、
嗯，
但是这个铜顶它从颜色和形态，它是独特的立在这个房子的顶上的，
嗯
嗯，所以它在形态上还是比较突出的，嗯，那为什么它是绿色的呢？
嗯。
因为它是铜，对，铜在当时是一个挺显贵的一个。嗯，材质，
嗯，
就是包括它各个层里面也都会用到一些金色的铜。
那对啊，金铜黄铜黄铜嘛，铜一般是黄色金色的嘛。
对，所以它就可能是在顶层，就是时间这么久了，怎么也有个将近百年了吧？
氧化了
啊，对呀、
啊，啊是这么来的铜。
有历史说是这样，就是、
嗯、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
你也没上去过，
去判断最开始它的那个颜色，因为现在看到老照片都是黑白的嘛、
嗯、
你不太确定当时具体它是什么颜色，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有没有文字资料，
对，
但是
可以在朋友圈里给我们留言啊，不是朋友圈，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对，但是反正有的那个分析是说最早也许它就是金灿灿的一个黄色的铜、
哦、
然后它慢慢氧化变成了今天的这个绿色的一个铜顶。
那这氧化还得挺彻底，不然的话一块黄一块绿的挺难
看，快得很
是吧，
上海这个气候、
哦、还真是。
所以那我们讲回这个老年爵士乐团吧。
哎，好，终于我可以说话了啊。
嗯，
老年爵士乐团其实在上海挺怎么说呢，挺有名的吧，因为他们是一个就是平均年龄大概60多岁，最老的我知道的可能有90多岁的一个乐手在里面演奏，
静态演绎，
归西演绎。对，但这个确实就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有这种类似老年的不多，对吧，那它确实是一个卖点或者说是一个特色。嗯，这里面我去过，他那个老年爵士乐团是在他的应该是一楼和二楼的夹层里中间、
嗯嗯、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的话呢那个入场还挺贵，当时是十年前吧，大概300块钱一个人进去、
啊、
进场。
十年前是买票的吗？
对，是买票的，我记得。
我们上次去有一个朋友来点名要去那里看看、
嗯、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觉得为什么要去那里，然后反正就去了，还挺神奇的。但当时我记得是有那个低消。
哦，那时候是低消是吧？我有点忘记了、行，但这个不重要啊。我们想说的就是说，其实呢如果这个价格对于他这个演绎来讲啊，更多看的呢我觉得是一个噱头哈，
情怀。
对，是个情怀。
嗯，
但也不是说他们演的不好，对吧、
嗯、
作为音乐家来讲呢，我觉得他们至少在年轻的时候至少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的。
嗯，
而且这里面我知道曾经有一个叫做郑德仁老先生啊、
嗯、
他是弹贝斯的。那这个郑德仁老先生呢，他是跟那个 Jimmy King 就是曾经的上海滩非常有名的一个华人的爵士乐大领队，是跟他混的。然后呢，解放以后呢，郑德仁老先生在这个上海音乐学院教贝斯，
嗯，
后来呢就在这个里面演出，在这个老年爵士乐团演出，也是演了很久。
嗯
啊，所以说呢，他们肯定是技术是在的，而且演的东西呢是真东西，是真的爵士。只不过呢，就是说可能岁数大了，可能有的时候动作比较慢呐、啊，或者是这种，放到和平饭店里面，可能这个本身和平饭店的这个价值的加成，会让它的整个的体验它变得有点贵。
哎，我现在反而觉得不是这样的。我在当时就还不太懂的时候，去喝酒听他们演奏的时候，确实有点失望，说实话。因为我会觉得这么贵一个地方，然后这么核心的一个地段，然后我是来听所谓爵士乐的，结果我看了一个非常好像很 normal 然后很平淡的一个演出，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年纪也挺大的一些阿姨在那边跳舞。就是很像你去了一个老年的旅游团，然后他们很嗨，然后年轻人坐在旁边无所适从，然后你却又要每人花500块钱再坐在那个地方，你走也不好走，就有这种体会。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因为他老年爵士乐团他成立是大概1980年，最初来这里演奏的当时就是一些年过古稀的老人，所以这是他一个历史的传统。但咱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请老年人来演，可能是不是他们觉得就是爵士是个老派的东西啊，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就当时他们演奏的是上海30到40年代，
时代曲，
对，这个时间段的一些乐曲。
对，我在想，如果你说1980年成立的时候是一些老年人的话，那这些老年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正好是经历过1920、30年代，1920、30年代的这个时代曲的大发展的，
也有可能，
对吧？那所谓时代曲，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知道，在当时，1920几年那时候，中国其实是没有自己的流行乐的，我们有的都是小调。因为船歌还有渔歌都这种东西，然后呢还有就是剧，各个地方的这种戏剧，对吧，都是这些东西。那当时呢就是说有一个在上海有一个人叫李锦辉，那他就开始呢融合一些这个地方的小调，最终呢创作了中国的这个流行歌曲。
李锦辉还有哪些那个名曲可以，
比如老虎叫门。小兔子乖乖把门开，这是他写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他改了一些歌，比如说那个蜜雪冰城那主题曲。
等一下，那个曲子叫老虎叫门、啊、
对，那曲子
怎么那么东北啊，
本名叫老虎叫门。对，然后那个还有，
妈呀，我小时候听的竟然是老虎叫门。
蜜雪冰城的主题曲，那个、你爱我，它原曲是那美国的一首歌叫 Oh Susanna。然后他把它改，就是填了中文的词儿，就是也是李锦辉干的这个
事。当时的词儿是什么呀？
应该是也是很。就是怎么说呢，
情情爱爱的，
不是，就是也是很悲伤的，就是我从广州走到哈尔滨找我的情郎，就是一全国找我的这个爱人找不到，就是跟那个美国的欧苏珊娜其实有点相似。欧苏珊娜讲的是一个黑人，他就是受压迫嘛，然后他全美国跑来跑去找他的这个女伴，
就是意义上面
差不
多没有太大变化、
对的对的。然后他把这个中文的流行乐写出来之后呢，那个时候上海啊，因为是这个东方小巴黎嘛，对吧，有很多外国人在这儿，那也就是有很多这个美国人，那美国搞爵士乐的人也来了上海了。那他们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叫 Buck Clayton， 一个吹小号的，这个哥们儿呢后来回去之后跟这个 Lester Young 啊，跟这个 Billie Holiday 啊，这些人都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在一起演出啊，一起玩。但当时 Buck Clayton 来到上海之后，他就吸收，他就听到李锦辉写的这些歌曲，那他就把这个李锦辉的歌呢给他加入了一些爵士元素，比如说一些切分音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蓝调的这个爵士的元素啊，所以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专门的一类曲子，叫时代曲。这个时代曲呢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一些，比如说玫瑰我爱你啊，夜上海啊，夜来香啊，这些歌就是后面我们通过蔡琴可能回到听到的这些音乐。
但那个已经是流行，
那个已经变成流行
乐的年代，
但是它最开始是1920年30年来的。
对，所以我也是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时代曲在爵士的演绎上它就没有特别多的花活。
可以这么说，因为时代曲它的根基是中国的音乐。
嗯，对
对，所以你看我们去听这些上海老年爵士乐团他去演奏的时候，他一晚上演的曲子基本上都是时代曲的这个变种。
是的，所以就会导致这些老爷爷们，他首先从相貌和这个组织架构上就让你觉得，稍微有点太规矩了。然后听他们这个演奏的曲子呢，其实也很难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他们也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对，同时我觉得和平饭店它还是想要传递一个比较富丽堂皇规矩的一个有历史年代感和沉淀的这样子的一个很端庄的一个酒店的这种印象吧。嗯，所以它也、
okay.
它为什么后面也没有去比如说做一些 live house 啊什么的，它肯定跟它经营的理念有关嘛。
对、
嗯、
行，那到这儿呢我们就该推荐今天第二首曲子。
嗯，
那大家可以猜到就是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演奏的夜来香。
那我们从这个上海爵士就是和平饭店的爵士乐厅走出来以后呢，我们看看它的客房吧，就是大家可能梦寐以求想要住一住的，也就是当时阿宝发家奇迹、
嗯、
然后在这边住过的这个每一个套房它是什么样的。因为沙逊他首先他很有财力，其次他有雄心，他想要再把这个酒店打造成远东第一酒店、
嗯、
所以他不惜重金啊，他就从中国各个地方然后来挑选很名贵的装饰材料，然后同时也有一些进口的，比如说意大利的奢侈，在地面啊墙面啊这些都会有体现。其实挺有标志性的是它的客房部分它其实叫九国套房。因为当时沙逊呢他会认为上海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城市嘛，他在五六七层分别设计了有中国、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还有印度、西班牙，这九个不同国家的套房、
哦、
然后那你现在就会想，他其实是一个是他想要招待来自这么多国家的一些客人，
嗯，
而且你想那时候能来到远东来到上海的一定是要么是一些政要，要么是一些商人，其实都是很有钱的，所以他是有这个视野说那我就把它定义为九国套房。但是这个九国套房在后来就是说在近现代它又变成了一个有一些外交属性的，就是说政府他会用这些客房来招待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些重要的政界人物。
嗯
嗯，和平饭店其实也是有舞厅的，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其实跳舞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儿
啊、
就跟蹦迪似的。
对对对、
嗯、
我们后面也会很详细的去讲一下百乐门。我们当时做这个百乐门的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它的规格然后它的那个舞厅的设置非常的繁华，很 fancy、
嗯、
然后它包括当时跳的舞，然后人们他考虑到各种人在这个里面跳舞的那种状态，然后很就你看起来就很开心啊、然后它肯定也是从西方的那些 ballroom 啊那些舞厅的那种形式去演变过来的。但是和平饭店的舞厅它相对来说比较规矩一些。它是一个八角厅， 它就是还是比较方方正正的，
okay.
然后一个主舞厅的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这个舞厅现在还在吗？
在的，
还在。
在当时也是最豪华的，上海最豪华的舞厅之一吧。
OK， 那说了这么多这个内部哈，感觉天花乱坠的，咱们要不说说这个整个的设计风格，对吧？和平饭店到底咱们算是个什么样的设计风格呀？
设计风格，南楼和北楼是不一样的。
哦，还不一样。
北楼就是刚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和平饭店的主楼，它其实是一个 Art Deco。我们可以简单把它定义为 Art Deco 风格吧、
Art Deco
对 Art Deco 它叫装饰艺术派，
哦，翻译过来叫装饰艺术派、
对对对。然后南楼它是偏古典的一个古典复兴的一个很端庄典雅的一个，它没有很多的这种装饰。然后大家如果去的话，你也可以去两边都逛一逛，体会一下他们的不同。
OK、那所以说问题来了，到底啥是 Art Deco？
诶，那你最近几年对这个上海就是所谓建筑风格这个 Art Deco， 因为它炒的也蛮热的嘛。
对，
你的一个理解是什么？
非常简约，首先给我感觉，就是跟那些比如说你去了欧洲那些大教堂啊，那些富丽堂皇的这什么彩玻璃啊，然后这个巴洛克洛可可这些完全不一样，对吧？它是非常简约，然后很多线条，很多几何图形，可能这些几何图形代表什么意义你也看不出来，当然了它就是放在那儿，然后一般都是往天上去的，往高耸的那种感觉，对吧？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
来我们分析分析，就是首先你说你对齐的是这个欧洲的教堂。
对啊。
对，确实很多这个 Art Deco 的建筑都是砖石的，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去想到欧洲的那些教堂还有欧洲的房子。其次你说了很简约，它确实是偏向简约的，但是你又说了它有很多的线条，那其实本身线条很多，线条就是一个装饰语言，然后又简约，它所以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在简约的基础上去体现一些装饰的理念。那它这个其实装饰艺术派它最早也是从这个欧洲，可以说是从巴黎的一次会议然后兴起、
开会定的这事儿啊，
它是来源于就是1925年在巴黎举办的一次国际现代装饰与工业艺术博览会，它是博览会，它不是开的那种。
我以为开会定的这事
儿。它我们首先通过它的名字，你也可以知道嘛，装饰艺术派，它其实还是在以往的这个当时之前的一些流派上面沿袭过来的，它会对以前的一些艺术类型去做一个反思，想要变革之前的一些流派，可能就很。很多的自然的线条，我们去比如说巴黎你会看到地铁站有很多铁的那些扶手栏杆，它有很多的这个自然的花卉啊鸟啊这些东西。然后后来你看 Art Deco 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偏抽象的几何，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但同时 Art Deco 它又是面向未来的嘛，所以它会更融合了一些比如说机械美术工业美术的这种审美进去，所以它会更力挺，然后更强调一种秩序。所以我们如果大家去看一些上海的老建筑，比如说什么国泰电影院，然后还有一些、然后甚至你就走在这个华山路啊，或者是什么淮海中
洛克外滩源
啊，对对对，你就在这边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房子它首先横平竖直，然后当然了，大部分都是横平竖直啊，那个时候
要不然呢？
对，其次呢，它会在它的外立面甚至内部的装饰上面，它会做一些像音乐的变奏一样，就比如说你那个琴键啊，琴键是不是黑白键？它有一个秩序嘛、那你在立面上，你也去可以去感受，它会有一些对称的，或者是像律动的，就是渐变的这样子的一些变奏。但我觉得用语言来讲都很模糊，所以我们干脆。
建筑是凝固的音符，你看看说的真是对啊。
对，所以我们干脆就后面就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放几张照片，我觉得就大家就很一目了然了。就我们把这些比较典型的 Art Deco 的上海建筑的这个照片贴上去，
贴几张上去。
其实大家看几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经常看到的这些是 Art Deco。同时它会也有一些符号，就挺神秘的一些符号。因为它也融合了一些古典的神秘主义，就比如说一些什么埃及的原来的那些图腾啊、
我以为有招财进宝
你别说
日进斗金
和平饭店的 Art Deco 是结合了中国古典的这些图样的。
嚯，你看看。
嗯，所以它在外立面上其实我们去可以去观察一些，比如说它的窗棱或者是它的门头上面的这个拱顶啊，这些石材的拼花，大家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它都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叫变奏吧。嗯，它会从原来的图样里面怎么想着去扭一扭，简化一下，抽象一下，然后再去变成一个在符合当时的这个设计风格和审美的一个东西。嗯，
我觉得这我们多做几期，然后有必要搞一个旅行团啊。
嗯，
可以在上海走一走看一看，带着大家。
对，其实看是最直观的嘛。
对。
嗯，但是我觉得讲也没关系，就是大家可以先有一个了解。
对，
嗯，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插一个音乐了哈。我们其实刚刚说到建筑上或者说这个艺术上有这个 Art Deco 风格，但是呢从爵士乐上我们有一首爵士乐标准曲也叫 Art Deco。
哇，
这首 Art Deco 的曲子呢，它作曲呢是一个吹小号的，就是 Don Cherry， 他在应该是1994年的蒙特利尔音乐节上面他演奏了这首 Art Deco， 然后跟他一起搭的呢是这个鼓手 Ed Blackwell 和这个 Bass Charlie Hayden。 Charlie Hayden 和 Don Cherry，这两个人呢都是这个 Free Jazz 的鼻祖啊 Ornette Coleman 在他的乐队里面一起演出的人。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Art Deco。OK， 刚刚我们聊完 Art Deco 啊，我们是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去说这个风格的。那如果把 Art Deco 放到上海来讲的话，那上海的 Art Deco 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嗯， 我们可以大胆的去说一下，反正我也不负任何责任啊，就是对上海的近代这些建筑奠定了后续上海的一个基因底色，包括它的城市风貌，然后到后续的这种它海纳百川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建筑已经变成了你比如说外滩还有这些就是外滩
横幅风貌区，
对，横幅风貌区，然后包括这些万国建筑群的这些洋行啊、银行啊、这些酒店啊，它都变成了上海的一个很标志性的名片。
嗯，
那对于上海的 Art Deco 来讲，其实它因为它是可以说是除了纽约之外吧，拥有最丰富、最精美的 Art Deco 建筑群的一个城市了。
哦，是这样。
就它的遗产的这个数量，其实是我们很珍贵的一个财富吧。那它传入的年代，刚刚也说了，就是1920到30年代末嘛。它其实经历了一个上海发展的一个黄金期，同时它得益于什么呢？就是说，刚你也说到，上海在当时是所谓东方巴黎。其实就是当时在欧美的这些人其实是对远东有一些幻想的，那正巧很多外来的这些人可以在上海去投资建造，把它打造成一个面向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的时候，那自然也就成为了这些西方的人想要过来的一个理由。同时呢，因为外来的人口进来，它的技术成熟也会更快一些，所以说在当时在上海可以说是在全中国最早的有了这个钢筋混凝土的技术啊，然后电梯的普及，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各个方面，比如说玻璃啊这些新材料的研发和应用，就会使得建造摩天大楼成为了一种可能。因为我们大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所在的城市，它1920年代，它的建筑长什么样？
建筑长多高？对吧？
对，它是什么风格？我想了一下，河南没有风格。20年代
是干嘛呢？这么说的话，我们东北啊，就是我们长春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日本人嘛，
对
吧？
对，
日据期间，
嗯，
所以呢是有一些很有特，不能说有特色，有特色吧，就是说很在这个
技术条件
、对对，很先进的技术条件是日本人带过来的，
铁路啊，马桶啊，
对，然后电线杆入地啊，这些东西，
对对对，
包括建筑上面那些八大处啊，
对对对，
现在西民大街两边的那些，这个我们讲说叫当时按照这个伪满洲国，对吧，要把长春打造成新京，他建的这些不同职能部门的这些政府大楼，所谓的政府大楼哈，确实还有一些特色的，对
啊，当然我们也不是在吹这件事儿，这个我们还是保留一个比较正确的历史态度，就我们不是说就像那个哈尔滨那个事件一样，说什么德国人，你知道那事儿吗？
青岛
啊，是青岛吗？
你说那下水道是吗？
啊，对对对，就是德国人的下水道就是不一样。
多牛啊，对啊，
我们不是这么说的，因为在当时，其实这些房子都是中国的工人用血汗建造出来的，就是他不是说那个就是外国人多牛，但我们不是这个思维。但是确实因为这个历史，就我们是想要强调这种特殊的历史因素给一个城市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到现在来讲是遗产了。
对对，
那讲回这个 Art Deco 来讲呢，它在上海它巅峰时期它建造的建筑类型主要就是摩天大楼和顶级公寓，然后还有一些剧场剧院这类的可以说是文化娱乐类建筑。它为什么呢？因为就摩天大楼不用说了，就比如说当时的这个财团吧，他们想要搞一些比如说银行，然后一些甚至有一些办公楼，然后还有一些顶级公寓，这都是他们比如说商业和这个居住的一个硬性的一个需求，
对，
表明自己实力的一个地方。那同时他们又需要娱乐和消遣，所以在那个阶段建立了投资建设了很多剧院，就当时在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比较蓬勃的一个阶段嘛，因为会有很多外来的，比如说电影啊音乐啊，刚刚我们讲它都会从外部引进进来，他们也会有就是想要听演奏想要看电影的这个需求，所以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沙逊大厦，还有一些比如说国际饭店、大光明戏院，还有衡山路地区这一片的这些 公寓群，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美琪大剧院呢、国泰电影院呢，这些文化性的啊，百乐门在当时这些建筑类型呢，就是基本上是上海 Art Deco 建筑的一些建筑类型。那它风格上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融合这个上海的一些特色的，因为它的地段，比如说它会结合一些石库门里弄的这种原来的建筑形制，
嗯，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洋房啊，包括一些门窗、门楣，还有装饰的线条，其实它在这个石库门、
嗯、
我们很典型的这种门洞的样式上，它会有一些变体。你可能在其他的城市你就见不到这样 Art Deco 的一个形式了。嗯，
okay.
这个是本地化的一个演绎。嗯，
你说的本地化，那现在所谓那些海派建筑，海派建筑，
嗯，
什么叫海派建筑呢？
我觉得以我的理解，那海派就是在差不多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时期奠定下来的一种土洋结合的一种产物。
哦，就是拥有上海特色的 Art Deco 就是海派建筑的一部分、
啊、
对吧？
它不只是 Art Deco 吧，肯定当时也会有其他的建筑风格、
嗯、
比如说古典主义的，然后什么文艺的、复兴的、
嗯、
什么这种的，它都是这个范畴里面的，它融合起来叫海派、
嗯、
不只是Art Deco 叫海派，而是各种风格它在那个时间段又留存下来，它变成了一种海派。那同时我刚刚提到我们说这个土洋结合嘛、
嗯、
我觉得也很符合现在大家对上海的这个既有印象对吧，这是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说就是说近代它奠定了一种上海的气质，包括现在来讲也是很多海外留学回来的人或者是各个城市的人他都想要来上海发展，然后又会把自己以前的东西带入到上海来，然后又变体又变成了一个很户的一个一个东西。你要说户是什么呢，你很难去解释对吧，但是它就是慢慢形成了一种城市的气质、嗯、
没错没错。OK, 行，我感觉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
嗯，
咱们今天用了这个上海建筑和爵士乐这么一个引子，对吧，这么一个标题党。然后呢咱们聊了这个和平饭店，又从和平饭店呢不断的发散出去，然后咱们聊了一些播客。我觉得这个内容我是挺喜欢的。
嗯，
那等到后面的话呢，我们有机会再去聊聊上海的其他建筑，我们以不同的建筑呢为契机，我们再去探讨更多有意思的话题。那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是最后推荐一首音乐吧，好吧。这个音乐呢我是选了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爵士乐歌手，他叫做新颜。新颜的话呢，我之所以选他呢，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头啊，我放了这个上海滩的一个爵士乐版本。那这个爵士乐版本就是来自新颜和他的乐队，他们是呢2019年在这个马来西亚古晋音乐节，古晋是个地方哈，在古晋音乐节演了这首曲子。演完之后呢，我反正看到他们对这个上海滩的改编啊，我非常的喜欢，然后我去搜他的音乐，然后搜到呢他的有一首叫做《秋夜》，
嗯，
正好我们前面第一首曲子呢是 Jacob Collier Take an Eye on Summer, 对吧？那我们 Summer 之后呢就是秋天，那我们最后以《秋夜》来结束今天节目。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爱夜，我爱夜，更爱皓月高挂地秋夜。记住不知名的树，已脱下。有那两三片，多么可怜，在纸上兜圈。他们感到久来到，要一时间。一片片金包枯枝，孤零零相约哀唱，一阵阵无情西风，有几片飘落地上，只有那 纸上都缺，他们感到秋来到，要与时间离别。纸上都缺，他们感到秋来到，要与时间离别。一片片青苞枯枝，孤零零相约哀唱，一阵阵无清晰风，有几片飘落地上。我爱夜，我爱夜，更爱皓月高挂地秋夜。记住脱下了谎言，已脱下了谎言。